加拿大正遭受系统性摧毁，卡尼官号站队中共，中共海内外秘密捉捕，将有合靠川普相救。部分美国公民身份绿卡险遭取消，大陆银行20000亿假贷款，习近平震怒下令团灭。美国暴雪或导致大面积停电，带嚟严重后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1月25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写道，中共正在成功而且彻底地接管这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加拿大，看到这一切真的令人难过，我只希望他们不要连冰球都不放过。川普还转发了一段影片，影片里面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总裁兼行政 CEO布莱恩·金斯顿发表讲话，他说现在超过90%的加拿大汽车产量销往美国，如果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加拿大就不可能拥有汽车产业。评论说这个相当于加拿大汽车制造商直接发出了求救信号。川普回复说，一定要看，加拿大正在系统性地自我摧毁，和中共的这项协议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灾难，将会被载入史册，成为各类协议中最差的之一。他们的企业正在纷纷迁往美国，我希望看到加拿大能够生存下去并且繁荣发展。同日，美国财长贝森特亦在电视访谈中直接对加拿大对中共的贸易政策开炮，核心意思的一句话就是，美国绝对不能够被加拿大变成共匪国廉价商品，涌入美国的中转站。24日，川普总统发文警告，中共会将加拿大生吞活剥，彻底吞噬，包括摧毁他们的企业、社会结构以及整体生活方式。卡尼州长如果和中共达成协议，所有进入美国的加拿大商品将立即被征收10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经济部长勒布朗表示，加拿大并没有正在推进和中共的自由贸易协议，他们所达成的只是对若干重要关税问题的解决。有网络账号马上翻出了之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官方办公室的发文，显示中共和加拿大已经建立了一个实质性制度化的战略经济合作框架，只是刻意不将名称叫做自由贸易协定。网友还发现，卡尼除了和中共公安部签订打击犯罪谅解备忘录之外，还签署了加拿大目的地发展局和党媒央视合作的意向书。这个办公室还在川普发出警告后发布影片，影片中中共血旗和加拿大国旗一起在毛泽东像前飘动。视频人张瑶表示，卡尼明确表态和中共站在一起，身为加拿大籍中国人，看到加拿大国旗出现在中国天安门广场上，真是令人作呕，那个正是1964发生地。此外，天安门亦是迫害法轮功、制造世纪自焚假案的影片拍摄地。然而，卡尼今日受访的时候重新回复了川普的警告。卡尼说，根据美加墨协定的规定，我们在和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之前必须事先通报，我们没有打算和中共或者任何其他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这样的协议。加拿大首席市场策略师、经济学博士詹姆斯·索恩分析说，加拿大正重演1980年代的老剧本，当时美国在里根领导下实行供应侧经济同速增长改革，而加拿大却行着相反的道路。自由党和杜鲁多选择用仇恨情绪将美国妖魔化，借此加强干预主义政策，并得到选民的支持，结果不是道德胜利，而是国家衰落、高税高资、经济停滞、债务累积、国际信誉下降。而今日卡尼和现任自由党政坛似乎沿用同样的思路，他警告如果继续坐下去，加拿大面临的评价将远不只是名誉上的第三世界那么简单，这一次或者再无回头路可走。加拿大国会议员舒夫说， 中共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挑拨美加的关系。作为加拿大，不需要一个萎缩不前的政府，我们需要的是一支坚定不移的队伍，能够击破北京分而治之的策略。那为什么加拿大会有中共警察站？为什么我们的船只要由中共来建造？为什么中共在干预我们的选举？这么多问题却没有任何答案。还有人说卡尼是在转移焦点，中共用加拿大作为中转站，避免美国征收关税。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存在，尤其是在钢铁行业。另外亦有网友担心，中共电动车一旦进入加拿大，整个中共的供应链，包括电池、零部件、轮胎等，都会随之进入加拿大，并设法在美加墨协定框架下进入美国市场。加拿大民调机构刚刚发布了一份调查，显示现在有 66.3% 的人支持保守党成员皮耶·波利耶夫出任加拿大新总理，卡尼的支持率只是 33.7%， 并且还在这继续下降。在关注国际政局的同时，我们生活中亦不能够忽视健康的问题。我们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北美货品终于到了，现在已经开放订购，欢迎到健康520官网落单。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这里使用三高代谢宝，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的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继张友侠被捉之后，网络传出消息，清习近平正在内部进行隐蔽的捉捕行动，在廊坊导弹学院、南京外国语学院以及福建军区都出现了捉人的情况，甚至是暗害行动。同时在海外亦同步展开召回操作，凡是过去同张友侠有关联的人都面临被要求回国。消息说这种召回是多管齐下的，威逼利诱，比如承诺党给你面包、党给你未来、党给你安全等有道，恐吓、施压，以家属作人质，避免他们在外面出事、通敌或者公开发声。发布者号召中共现在是外部召回和内部密布双管齐下，大家宣传起身，等更多人成为瘫倒中共政权高墙的帮手，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此外，时评人萧敬在 X 平台发文分析说，如果美国介入的话，习近平就要考虑后果了。张友侠曾经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不是张友侠野心要夺权，而是习近平出了问题。就好像当年毛泽东最信任的接班人林彪，还是被毛泽东打倒了，不是林彪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的问题。现在正是中国出现大变革的时间节点了，中共将退出历史的舞台，希望每个中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时评人唐伯桥亦发文说，现在只是开始，一切都在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落马反复拉锯与美关系，川普取舍。唐伯桥曾经预测将有合心知习近平的性情，预备反击，而川普是习近平唯一忌惮的人。 依家《華爾街日報》直接爆出張又俠泄露機密俾美國，等於張又俠已經投誠，同美國做咗交易，用情報保命。唐伯橋仲分析話，以川普嘅角度，呢、這個情報對美國係天大嘅禮物，涉及重建核威脅評估，削弱中共攻台嘅能力，凍結中共資產換更多利益，川普好可能私下助攻中共內亂，出手幫一把，但不會公開救人。同時1月25日上午，紐約暴雪，體感溫度達到零下18攝氏度，但是紐約法拉盛法倫功學院依然頂住暴雪走上街頭，向人們講述法倫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法倫功學院呼籲，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請做出你珍貴的選擇，在徹底清算之前，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走向光明的未來。美國一名聯邦法官阻止了川普政府的一項舉措，政府下令終止8400多名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的家屬的合法居留身份，這些家屬來自7個拉丁美洲國家。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美國地區法官英迪拉·塔爾瓦尼在1月24日晚上發布了一項初步禁令，阻止美國國土安全部終止數千名來自古巴、海地、哥倫比亞、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人已獲得的人道主義假釋。這些人之前已經根據拜登政府時期推出的家庭團聚假釋計劃獲准移居美國，這個計劃允許美國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即綠卡持有人，可以申請為來自上述7個國家的家屬擔任擔保人，令這些家屬在等待移民簽證綠卡排期的期間，可以先入境美國並合法地在美國居留和工作。國土安全部去年12月12日宣布終止這個計劃，理由是這個和川普政府的移民執法優先事項不一致，而且被濫用以允許未經充分審查的外國人規避傳統的假釋程序。這項終止令原定在1月14日生效，但法官塔爾瓦尼發布了一項臨時限制令，將川普政府這項命令阻止14日，同時考慮是否進一步發布命令，將他星期六發布的禁令延長。塔爾瓦尼表示，由克里斯蒂·諾姆領導的國土安全部並未提供任何證據來支持這個部門所說的對於欺詐的擔憂，亦沒有考慮相關人員是否能夠切實返回其原籍國，因為其中很多人已經賣了房和辭去工作。這位由前民主黨總統奧巴馬任命的法官在裁決令中寫道，國土安全部的做法是武斷的，反覆無常的。塔爾瓦尼是針對一宗集體訴訟案作出的裁決，這個訴訟由移民權利倡導者提起，質疑川普政府更廣泛地撤銷數十萬移民臨時假釋身份的行動。塔爾瓦尼之前曾經阻止川普政府終止對約43萬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移民的假釋許可，但美國最高法院撤銷了他的禁令，上訴法院隨後亦推翻了這個禁令。據大陸財新披露，中國三大政策銀行之一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農發行已經陸續有十幾家分行因為金融統計管理違規被人民銀行各地分行處分，吞落高達1700萬人民幣的天價罰單。報導說，現在只有披露一部分處罰訊息，後續還會有農發行分行因為同一原因被罰。2025年下半年，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呈送的統計數據展開檢查，發現農業發展銀行多報大約兩兆的涉農貸款。財經博主小翠分析說，儘管習近平看起來大權在握，底下的人卻沒有少騙他，整個中國現在看起來千瘡百孔，農發行從上到下都在造假詐騙習近平，這筆金額足足是農發行所有涉農貸款總額的四分之一。他說習近平相當震怒，直接撤了農發行最核心的政策研究部門，這個部門專門負責執行習近平的宏觀政策， 仲捉走咗原主任吴彪。人民银行紧接住开出高达1700万罚款，呢个系第一次中国政策性银行集体违规、集体受罚嘅案件。至于两兆到底入咗边个嘅袋，无非系房地产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太穷，打起政策性银行主义，攞钱去填坑。小翠话，在中共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就好像是同在一艘船上的体制内亲兄弟，彼此的利益高度一致。农发行有 KPI 压力，必须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帮助。银行高管可以完成 KPI 升官发财，地方政府拿到钱发展经济，各取所需，风险并非首要考量。特别是地方政策近年以债养债，绑架整个金融系统。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金融数据失真，已经令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都走偏了。小翠说，近几年习近平那些扬癫了的发言都成了笑话，中共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似乎都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的叙事。在经济上行时期，数据失真问题可能不会太严重，现在面临经济下行、风险集中爆发的阶段，就是一种相当危险的作茧自缚。受冬季风暴影响，截止1月25号下午，全美受停电影响的住户已经超过87万，而冬季暴风雪后如果长时间停电，或者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带来人员损伤。对电力公司而言，冻雨和结冰甚至比大雪更具威胁，即便少量的冰亦足以压断树枝，砸断下方的电线，同时约半英寸厚的冰就可能压断电线。Entergy 公司表示，积冰低温、道路无法通行以及危险的路况，使得抢修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拖延抢修人员的工作进度，亦给抢修工作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Entergy 解释说，在冬季风暴中，恢复供电和其他天气事件不同，必须采取谨慎、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先恢复关键设施，其次是大型社区，最后才是个别住家。寒冷天气需要供暖，而冬季长时间的停电会导致供暖不足或者没有供暖，会导致居民受冻，慢性疾病患者病情加剧，重病患者更是面临医疗设备因停电而无法正常工作的风险。此外，停电情况下不当的临时取暖设备或者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危及生命。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北美电力可靠度公司总裁吉姆·罗布说，我认为这场风暴很可能成为过去5-6年来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2021年冬季，德州遭遇冬季风暴乌里导致大停电。德州官方报告显示，2021年2月的冬季风暴乌里给很多德州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原本可能是居民难得一见的降雪良机，却因2月15号至18号直卷全州大部分地区的大面积停电而酿成灾难。休斯顿大学霍比公共事务学院在3月中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69%的德州居民在2月14号至20号期间经历了停电，近一半约49%的居民遭遇了供水中断。这场风暴造成至少210人离世。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援引的消息来源估计，这个州和风暴相关的经济损失将在800亿美元至1300亿美元之间。据德州卫生服务部表示，大多数离世病例可以归因于体温过低、车祸、一氧化碳中毒以及受风暴影响而加重的慢性疾病。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